探索事实真相，搜寻幕后真凶。欢迎收听《绝密档案》。
还原事实，探索真相，我是大腕。今天这故事有点血腥，有一些少儿不宜的成分，所以如果是未成年人，如果是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的朋友，咱还是不要听了，敬请关闭。在去年的夏天啊，咱们说过一故事，发生在2010年的云南保山石脑案。那起案子相当恐怖，案犯王朝旭听信了民间的偏方，认为小孩的脑子配上蚯蚓和蚂蚁一起当药吃能治疗癫痫，于是他杀害了两个孩子，吃了他们的脑子。我们很难想象，在如今这21世纪，竟然还有人去相信这种扯淡的民间谣言。而恐怖的是，这种事情其实早已有之。从七八十年代到现在，仅仅是我国的犯罪史上，就发生过不止一起这样的案子。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其中之一，它要更早，发生在1993年的哈尔滨。93年9月份的一个清晨，哈尔滨警方突然接到一起群众报案，有人在垃圾场里面发现了一些尸体碎块。得到消息以后，警方立刻赶到现场。这个地方说是垃圾场，其实就是一大片堆放垃圾的空地，环卫工人会定期来清理。不过此时这里的垃圾已经堆积成山，显然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被清理了。在报案群众的指引下，警方很快就来到了现场的位置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黑色的大袋子，袋子开着口，从里面伸出了半截人腿，还有一些黏黏糊糊的不明液体从袋子里流出来。这腐烂的味道混合着垃圾堆的臭味，闻起来令人作呕，非常恶心。警方见状立刻封锁了现场，并派出法医对袋子中的尸块进行清点和复原。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，这些尸块远远不够，因为这个袋子里装的只有两条胳膊和两条腿以及少量的碎肉，这显然不是全部，肯定还有其他尸块还没有被发现呢。于是警方在附近继续搜索，后来果然又发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黑色袋子，打开之后，这里面装的竟然是一颗男性的头颅以及一具躯干。但这颗头颅此时已经被毁损得非常严重了，面部几乎被砸烂，无法辨认样貌，头盖骨甚至已经被敲碎了，更加恐怖的是，头盖骨中的脑子不翼而飞。这幅场景啊，让警方都感到不寒而栗，这究竟是什么仇什么怨，以至于在杀人之后要砸烂面部掏空大脑呢？但是更加惊悚的消息还在后面。在对这两袋尸块进行了逐一的检查之后，法医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情况，他们发现这些尸块竟然属于三个不同的人。虽然目前看起来啊，有一个头，一个躯干，两条胳膊，两条腿，这恰好能够组成一个人，但是经过仔细检查发现，两条腿，两条胳膊属于一个成年女性，而头和躯干属于一个成年男性，而另外还有一些单独的碎尸块似乎属于一个年龄比较小的女孩。也就是说，虽然看起来好像只有一名死者，但实际上死了三个人。这个结论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这个情节有点像是童年噩梦《少年包青天》里面的一个案子，说一个村子里面有七具干尸，但实际上遇害的死者只有六个人，至于多出来的第七具干尸，其实是从六名死者的尸体身上，每具尸体上都拿出一个部位，最后拼成了一具新的尸体，所以看起来才会多出来一具干尸。当年看电视的时候被这集吓得是睡不着觉，但是没想到这艺术还真的是源于生活，竟然真的就有这样的案子。 既然现在发现这些尸块属于三个人，那就说明肯定还有其他的更多的尸块没有被找到。于是警方一边继续在垃圾场搜寻，一边对发现的尸块展开进一步的检验。咱们先说对现场的搜寻结果。本来警方还盼着能在现场找到凶器，或者是凶手留下的抛尸的线索之类的。结果后来呢，仔细找了一圈，发现这垃圾场里实在是太脏太乱了，而且因为每天都会有人来倒垃圾，所以现场被破坏得很严重，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在之后的一周时间里，警方对整个垃圾场展开了封锁，顶着垃圾的臭味在这里面翻了整整一个星期，最后啊，愣是翻出了八九个袋子，这些袋子里面装的全都是尸体碎块。经过逐一辨别，警方发现这些尸块一共可以拼出五具尸体，包括两个男人、三个女人，再加上之前的三名死者，这一共有八名死者了。这个数字让警方震惊，尤其凶手很可能是同一个人。因为从这个尸块的切口判断，案犯使用的应该是同一把斧子、同一把刀，同时装尸块使用的袋子都是黑色的纤维袋子。最最重要的是，这八名死者当中有六个人的头骨都被敲碎，其中的脑组织不翼而飞。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发现，这不仅仅意味着案犯是同一个人，同时也让警方感到好奇。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案子，凶手这样做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在警方震惊的同时，对一开始那三名死者的尸检结果也出来了。尸检发现，一开始那三名死者当中，其中的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，他们的年龄都在40岁左右，而那个女孩的年龄大概在十几岁左右，他们的死亡时间看起来也都差不多，都在十天以前。最重要的是，通过血液检验发现，这三名死者好像是一家三口，其中的那个女孩是那两个成年男女的孩子。这三个人竟然是一家三口，在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啊，警方立刻就想到了不久前接到的一起失踪报案。那大约是在一周多以前，有一个男的来报案说他的哥哥老李一家三口突然失踪了。93年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，电话也不多，平日里大家联系全靠来回走动。报案者当时去找了哥哥很多次，但是家里一直没有人。他的哥哥老李开了一个照相馆，那几天那个照相馆的门上一直在挂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家中有事暂停营业。可是他问了其他的所有邻居和亲戚，大家都不清楚老李家最近到底出了什么事。因为实在是太过担心了，所以就来报了失踪案。几天以来警方一直在帮忙寻找，可是这个老李一家好像人间蒸发了，一直都没消息。直到现在发现了这些尸体，尤其那三名死者又是一家人，死者的年龄和老李一家也差不多，而且他们的死亡时间和老李一家的失踪时间也都能对上，所以警方就立刻把这两起案子给联系在了一起。后来经过血液检验以及家属辨认，基本可以确定一开始发现的这三名死者就是老李一家三口。在90年代那个时候啊， DNA 检测技术还没有普及，那个时候认定身份最多只能是依靠检验血型再配合其他线索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他们没有利用 DNA 技术的原因。无论如何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。鉴于案犯他的作案手段非常凶残，警方认为死者老李一家和这个案犯可能有仇，也许这是一场仇杀。所以下一步警方除了要继续查清其他死者的身份之外，另一项调查重点就是看一看这个老李一家他们的人际关系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仇人。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呢，其实不顺利。警方询问了老李的所有邻居和朋友， 大家都说老李这个人啊非常的好相处，虽然脾气有点急，确实容易因为这个性格原因和别人产生一些摩擦和误会，但这往往都是小事，不至于说去杀人家全家。当然了，老李是生意人，他开照相馆，那么在照相馆的生意上没准会出现一些纠纷，可能会惹到什么人，但是这些事儿呢大家就不了解了，从没听老李说过。而且现在老李一家已经被灭口，也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线索了，这根本就无从查起。简言之，对老李一家查不到什么线索，而其他死者的身份呢，暂时警方这儿也无法查清。警方调取了最近半年的所有失踪人员报案，但是没有一个能对上的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尽可能的去梳理出这些死者的体貌特征，然后整理出来面向社会公布，希望群众们能够提供线索。正当警方在一筹莫展之际，一位村民主动找到警方，说出了一件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。这村民说，在五天前的傍晚，他的儿子独自在村口玩耍，曾看到有一个男的骑着一辆三轮车往外走，车斗上盖着一块黑布，黑布下面鼓鼓囊囊的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因为村口都是土路，比较颠簸，在经过村口的时候呢，突然就从这个车上掉下了一个东西。这孩子凑近了一看，发现竟然是一条人的胳膊，这给孩子吓了一跳，一脚把那胳膊踢到了旁边的臭水沟里，然后回家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父亲。这个村民当时一听，立刻就跑到村头的臭水沟旁边去检查，最后果然在臭水沟里面发现了一条胳膊。那这事儿这可非同小可啊，这可能发生了命案啊。于是他就赶紧问孩子说，当时那个骑三轮的是谁？但这个孩子还小，他也不认识，他不知道是谁。因为不知道是谁，为了防止打草惊蛇，这个村民就没有在第一时间去报案。直到昨天，他带着孩子出门的时候，遇到了同村的一个村民，叫做侯凯。儿子立刻就认出来了，说当时骑三轮的就是这个人。这条线索实在是太重要了，警方立刻来到了村口的臭水沟，经过一番打捞，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条被砍断的腐烂的手臂。这说明在当时那个三轮车上装的肯定是尸体。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这个叫做侯凯的村民毫无疑问就具有重大嫌疑。经过调查，侯凯34岁，曾经有过两次的犯罪经历，分别在19岁和26岁时两次因为诈骗罪入狱。就在去年，他刚刚被假释出狱，开了一个烧烤店，生意比较红火，日子过得也还不错。这样的状态和杀人犯其实很难联系起来，但是眼下这个线索呢，确实又指向他了。除此之外呢，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。这个侯凯他不是开了一个烧烤店吗？他的烧烤店和老李的那个照相馆是挨着的。这事儿怎么就这么巧呢？既然挨着，就有可能出现摩擦呀。既然出现摩擦，就有可能进一步的导致冲突升级，甚至有可能会引发犯罪事件。于是警方立刻走访了这两家店旁边的邻居，果不其然，旁边一个小卖部的老板向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。小卖部老板说，这个烧烤店和照相馆的老板确实有过摩擦，大约是在半个多月前，他们曾经因为门前空地的使用情况吵了一架，好像是侯凯的烧烤店占用了照相馆门前的一片空地，引发了老李的不满。老李刚也说了，他脾气比较急，当时就嚷了几句。不过两人当时啊没有纠缠太久，而且后来据说还一起喝了一顿酒，这事儿呢就算是过去了。听起来啊，这就是一件小事，他肯定也不至于说因为这个事儿就杀人了。但是从这个时间来看呢，半个多月前， 这恰好是老李一家失踪前不久，再加上侯凯被目击到用三轮车运送尸体，这确实是非常可疑的。于是很快警方就直接搞了一个突然袭击，来到了侯凯的家中。经过一番搜查，果然在这里发现了几把可疑的斧头和菜刀，上面沾有大量血迹，经过检验，这些血迹都是人血。那么证据确凿，侯凯被缉拿归案。面对警方的讯问，侯凯并没有太多狡辩，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反而是比较坦然地交代了全部的罪行。据他交代说，他在过去的一年之内啊，一共杀了12个人，并且还吃掉了其中7个人的脑子，甚至其中还包括他的妻子。他为什么要做出如此耸人听闻的事情呢？这要从他去年出狱之后开始说起。当时出狱以后，为了生存，他开了一个烧烤店。这个侯凯呢，确实有点经营头脑，把这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不出半年他就赚下了第一桶金。这个时候的侯凯还是一个正常人，大家都觉得他已经改邪归正了。但是随着时间流逝，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做生意太忙碌、太辛苦、太累了，渐渐的他莫名其妙的就患上了一种顽疾，他经常头疼，白天在店里忙活还不觉得，一到了晚上经常疼得他难以入睡，严重影响休息。侯凯这个人呢，他没有什么文化，自从做生意之后啊，也知道赚钱有多难了，他就不舍得去医院里挂个号看一看，就只能挺着。可是老这么挺着也不是办法，他疼啊，后来甚至白天都疼得不能专心做生意了，成天捂着脑袋到处晃悠。后来有一天他在赶集的时候啊，遇到了一个算命的先生。咱之前常说，在那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年代，玄学和医学往往是分不开的，江湖术士往往也会扮演医生的角色。这次也一样，侯凯在看到这个算命先生以后，就想让他帮自己看看这个头疼应该怎么治。当然客观地说，那个年代有些江湖术士确实懂一些简单的医术，但那只是一小部分，大部分都是装神弄鬼。侯凯当时遇到的这个就是这样，侯凯问他说自己最近经常头疼应该怎么治，这个算命先生听了以后啊，就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他说古人都讲究以形补形，吃什么补什么。说完这一句闭口不言不说了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啊，这算命先生呢，本来是打算随便的糊弄一下，可没想到侯凯当真了，回去的路上就一直在盘算着去买点脑花吃，补一补，吃点脑子应该就不会头疼了。于是他就转头去菜市场买了一堆猪脑花，高高兴兴的回家了。可是买完了以后啊，他心里也开始犯嘀咕，说吃什么补什么，吃猪脑子那自己不就变成猪脑子了吗？那不就越吃越笨了吗？那肯定不行，肯定要吃一点聪明的脑子。可是什么脑子聪明呢？想了半天，他感觉这个猴子可能比较聪明，吃猴脑肯定行。但是猴脑这玩意儿也没处卖呀，所以说吃猴脑也不太现实。没办法，他只能先凑合着继续吃这个猪脑，当天晚上就炫了好几个。可是炫完了以后啊，好像没效果，还是疼得睡不着，他是又生气又着急。于是在这个难熬又痛苦的夜晚，侯凯做了一个决定。他心想，既然吃不到猴脑，那干脆就去吃人脑，吃什么补什么，吃人脑肯定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。现在啊，我们很难去揣测他当时为什么会冒出这样的想法，但就像是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个王朝旭一样，可能真的他纯粹的就是因为太过愚蠢，太过愚昧，因为他自私，因为他无知。在做出了这个可怕的决定以后，第二天早晨， 侯凯就来到了当地的劳务市场。他来这里可不是要招工，而是要寻找食材。早晨8点钟，劳务市场刚一开门，侯凯就迫不及待地钻进来了。人家别的老板招工都是找那些有工作经验的老员工，但是他不一样，他专门去找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。毕竟对他来说，他找的不是工人，而是食物。很快他就看中了一个年轻的精神小伙，姓白，咱们叫他白某。这侯凯啊，还是非常谨慎的，他知道如果自己杀害本地人，一旦这个死者长时间失联，那么家属肯定会报案的，所以他必须要找那些从外地过来的打工者。所以当时他先问这个白某是从哪儿来的，白某回答说是从外地来的。侯凯一听非常高兴，还没等白某问工资，他就直接开价说600块钱一个月，让他来这儿当服务员，并且还包吃包住。600块钱一个月是什么概念呢？90年代初期，哈尔滨的月平均工资水平也就是100-200，他一下子开到600，白某高兴坏了，马上就答应了。可殊不知，这是羊入虎口啊。跟着来到了烧烤店以后，白某马上就想干活，毕竟人家开了这么高的工资，他想好好的表现一下。可是没想到啊，侯凯马上就把他拦住了。跟他说第一天来什么都不用干，在后厨歇着就行了，看看我是怎么干的，熟悉一下流程。一听这话呀，白某感动坏了，在后厨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想帮忙又不敢动手，就这样过了一天。到了晚上，客人都散了，店也关门了，侯凯就专门下厨去做了一桌拿手好菜，又烤了一把串，再配上一瓶高度的白酒，邀请白某一起喝点。白某一看啊，好家伙，更加感动了，坐下来和侯凯推杯换盏，喝得非常尽兴。他们一直喝到了凌晨时分，这个白某毕竟还小，酒量也不行，早已经醉倒在酒桌上不省人事了。侯凯一看这时机差不多了，就跑到后厨拿了一把斧子，对准白某的脖子咔嚓一声砍了下去。霎时间，这房间里是鲜血四溅，脑浆横流。这是第一次杀人，侯凯还是有点紧张的，砍的位置呢也不太对，直接把那脑袋给劈开了，导致很多脑组织都流了出来。侯凯赶紧找了一个空碗，强忍住恶心，把剩下的脑花都取了出来，放在碗里。后来据说他像做烧烤一样，把这些脑花烤了烤，吃掉了。但是不是真的这么做的，咱也不清楚，已经无从得知了。当然了，这也不重要。最后呢，侯凯用斧子和菜刀把白某肢解，然后混在后厨的垃圾里面，连夜丢到了附近的一个垃圾场里。因为当时他用厨余垃圾做了掩盖，再加上这个垃圾场呢长时间没有人清理，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，这具尸体都没有被发现。可能是因为心理原因，第二天啊，侯凯就感觉自己这头疼好像确实有一些缓解，他很高兴。于是为了彻底根治头疼，几天之后他再次来到了劳务市场，又用同样的方式杀害了第二名受害者吴某。再后来啊，他甚至都已经有点上瘾了，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又陆续杀害了李某、张某等等5个人。因为侯凯挑选的都是一些外来的务工人员，这些人呢孤身一人来到哈尔滨，他们失踪以后根本就没有人知道，而且那个年代打工人往往都是通过书信或者公用电话跟家里联系，如果他们不主动给家里写信或者打电话的话，那么家里人根本就不清楚他现在在哪儿。如此一来，这些可怜的人们在失踪以后根本就无人得知，没人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，是好是坏。这也是侯凯能够连续作案将近一年的关键原因。此外，侯凯确实比较狡猾，他专门挑选外地人，这是一方面， 另一方面呢，他从来不让这些受害者在其他人的面前露面。就像刚说的白某，他不让白某干活，光让他在后厨待着。如此一来，大家根本就不知道后厨其实还有一个人呢，都没见过他，没见过，那么自然也就不会引起怀疑了。半年时间过去了，侯凯这个头疼的症状呢，逐渐的还真就消失了。他以为是吃脑子吃好了，于是就此收手，不再杀人了。甚至在这期间，他还交了一个女朋友，两人没多久就结婚了。可是结婚之后啊，他发现妻子有点不对劲。有一次在和妻子同房的时候，他发现妻子下面长了一些奇怪的东西，他以为妻子是得了某些性病，非常生气。因为他清楚地记得，在结婚之前妻子还没有这个情况，可是现在却有了，这说明妻子肯定是婚内出轨，和别的男人睡觉了，所以才染了病。不管妻子如何解释，侯凯是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。在愤怒中，他举起斧子砍死了妻子。不过这次砍完之后啊，他就后悔了，倒不是说良心发现，而是因为妻子是本地人啊，这时间一长，娘家人肯定会问，肯定会来找妻子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就在他发愁的时候，隔壁开照相馆的老李又惹到他了。关于他和这个老李之间的过节，在坊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一种说法是，侯凯在公园里面跟踪一个美女，结果老李非要给那个美女拍照，这直接就破坏了侯凯的跟踪计划，让侯凯怀恨在心，于是找了一个机会把老李全家都给杀了。还有一种说法是说，有一次侯凯在烧烤店的门前摆桌子，摆到照相馆门前了，老李有点不高兴，就吵了几句，侯凯因此怀恨在心，就把他全家都给杀了。至于哪个说法是正确的，还是说都不对，现在咱已经无从得知了，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，侯凯杀死了老李一家三口。其实对于侯凯杀害老李这件事啊，他自己已经有点破罐子破摔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杀了一个本地人了，所以说自己这案子早晚都会案发，就只是时间问题。也正因此，他才像是突然解开封印一样，开始大开杀戒，把老李的妻子和孩子也都给杀了。在案发一个星期以前，老李的弟弟发现老李一家失踪了，于是就去报了失踪案。警方接到报案以后，曾经到照相馆附近去做过走访调查，这让侯凯是惶恐不安啊。于是他开始整天整夜的失眠，睡不着，这就导致他的头疼又犯了。在被头疼连续折磨了两三天之后啊，侯凯这次干脆也不忍了，竟然又去杀了一个人。还是和以前一样，跑到劳务市场，以高薪作为诱饵，骗了一个打工者，在获取对方的信任之后，将其残忍杀害，之后开颅食脑。那么至此，侯凯一共杀了12个人，其中有7个人的脑子被他吃了。和之前咱们说过的王朝旭相比，侯凯的名气要更大一些，他的故事在坊间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。就像刚才咱们说的照相馆的老板老李和他之间的过节，在坊间就有很多不同的版本。除此之外呢，有关侯凯杀的最后一个人到底是谁，至今也难以确定。有的说法说侯凯最后杀害的其实是他的妻子，那个村民的孩子目击到侯凯骑三轮车运送尸体，运送的就是他妻子的尸体。之所以会有这个说法，可能是因为当时侯凯是从村子里面往外运送尸体，而一般来讲，他的作案地点其实是在他的那个烧烤店里。当然也有其他说法，说杀的最后一个人呢，是一个无辜的打工者，就是刚才咱说的那个版本。这个纯粹就是因为他破罐子破摔，打算再去杀一个人，去缓解头疼了。不论哪一个版本是对的，侯凯杀害了12个人，并且残忍地吃掉了7颗人脑， 这是确定的事实。对这个变态的行为，我们很难以常人的思维去理解了。仅仅是听到一个神棍说了一句无心的话，人家甚至并没有说非要去吃人脑，他就想当然的认为吃人脑能够治病，这简直是愚昧至极，愚蠢至极。最终侯凯因为他的残忍行为被判了死刑，在第二年94年就被执行枪决了。这起案子也因其复杂性和残忍性引发了极大的轰动，它成为了我国历史上最为严重最为邪恶的案件之一。至此，这个令人发指的故事咱们就说完了。我是大碗，本期节目内容参考自百家号、网易号以及相关的新闻媒体。本期内容呢是结合上述的资料二次创作改编而来。如果您喜欢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，点击关注即可。感谢大伙收听，我是大碗，咱们下回再见。